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我们上午三点半，我们就这里三点休息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是不是三点半到点？看你们的时间表。
考试王院长的题已经给你们了，是吧？他说是闭卷是开卷的？闭卷啊。啊，那我很同情你们。好吧，不管开卷闭卷，那些你们这个课上过的就应该会了。那个我看了不难，就是要写很多字，需要时间。所以，好了，我们来看这个讲义。我们现在看教会的牧养。剩最后的一个在牧养的更新方面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一个牧者是生以爱出发，第二个提高牧人的品格，看怎么搞第二是分担式的牧养，第三是提高牧人的品格，那么第四我们今天讲第四，然后呢我们就第五第六我们快点过，然后我们就进入到教会的财务管理。好吧，我们来看讲义啊，牧养的权柄。今天中午我们安利了一些牧者同工，那么在安利的时候，这个属灵的权柄其实就赐给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权柄英文呢是 power right， 这个 power 是一个能力的意思。当我们看到权柄呢，是人人都喜爱，圣经叫权柄，世界叫权力啊，世界的权是跟力连到一起的，有权就有力啊，有权就有钱。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圣经中不讲权力，我们讲权威、权柄。那么权柄人人都喜爱，被运用于职分、名誉上，可为个人、团体施政的手段，而发挥其威严，使社会团体有规律，方便处事与对策。但是滥用权柄会造成社会的问题，会造成分党结争。如果一个教会的领袖滥用权柄，那么就会造成教会的分裂，教会羊群的分散。今天华人教会中大多数都会出现权柄的问题，长职与牧师的冲突已经是流行病了，已经是一点都不奇怪。那么在北美的这种大陆我不知道，在北美的教会里边，这个长老跟执事好像总是跟牧师对立的。那么牧师呢总是比较惧怕长老啊，为什么？因为长老呢，他不拿薪水，一般的长老都不拿薪水，长老都是代职服侍。那么，而且很多的长老在教会里边，不仅他不拿薪水，可能也是奉献最多的人。那么，同时呢，也是付出精力最多的人。所以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中，长老都蛮有威信的啊，都很有威信。那么，当然我们知道长老有两种，一种是代职的长老啊，一种是这个全职的长老，也有领薪水的长老。有的教会就是长老啊，像长老会有。那么地方教会也有，都是长老来带领教会讲道这个我认识一个教会在美国东部，这个教会的几个长老都很会讲道林三刚牧师原来也是长老会讲道，还有刘志学长老，就是刘志学你们在国内听到的看他的录音带，对不对？刘志学长老也很会讲道。他们还有这个李大飞长老这个教会都是长老制，他们叫长老。可是这个长老李大飞长老是支薪水的，也是支薪水的。所以长老有两种，一种是不支薪的，一种支薪的。那么一种是全时间的，一种是这个代职服侍的，还有一种是选举的，一种是案例的。那么这个长老会有选举的长老、案例的长老。我们教会采取的长老就是选举和案例相结合，先选举两届。每一届三年，等这三年他确实做了见证很好，那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服侍来案例他作为终身长老。那长老有终身的，有任期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这个牧师我在我们旁边有个浸信会，这个浸信会牧师呢大概不到一年他们走了好几个，换了好几个牧师。那么这个里边就遇到了牧师跟会友之间的矛盾，所以唐纳牧师指出说，许多辞退牧长的教会可能面临一些组织的问题，比如会众人数减少、经济困难等等。但我所牧养的那间加拿大教会人数不但在五年之内倍增成长，还拖出了一间分堂， 那这影响，那这教育影响力不小，事工拓展的也相当快，而且成功。引发冲突的根源不在教会的增长，而在权力的争夺。我认为权力纠纷是迫使许多牧者离职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权力纷争，这是我们要相信有一点，教会是上帝掌权的地方没有错，可是上帝在教会的管理上还是通过人来管理。那么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人虽然信了主了，可是在做建造教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也会看到他们自己有的时候软弱的地方啊，软弱的地方。所以长老跟牧者这种同工啊，这种矛盾在很多的教会普遍的存在，所以很多人，我们有的时候有的在北美，有的人不愿意被安理牧师，他老说你给我安理长老好了啊，长老好了。其实牧师也是长老，牧师也是长老。圣经有两种长老，一种叫教导的长老，一种叫治理的长老。那么教导的长老，牧师大概是尽了教导的长老的职分。我们看到彼得是长老，他自己说我做长老的，写信劝你们啊。那么那个约翰也是长老啊，约翰也是长老。那个时候还没有牧师，没有牧师，所以但是他们也是牧师，那他们也代替了牧者的职分，所以牧者的职分。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牧养，我认为啊，在今天的教会里边，牧养还是应该确定牧师在教会里的地位。那么这个牧师不仅讲道，也要参与管理，也要参与管理。那么很多的牧师就是忠心传道啊，祈祷传道为主，圣经也这么说了，我们也这么做了，但是我们对管理一无所知啊，这种教会成长的也不健康。你看这个美国的比较管理好的教会都是增长比较好的，不管是直奔标杆的教会啊，还有疾风烈火的教会啊，直奔标杆在加州啊，马恩峰教会，不是这个马恩峰，是北加州的马恩峰。那么还有布鲁克林，纽约布鲁克林的疾风烈火的新杰米牧师的教会，新杰米还没管理的。还有一个是芝加哥的叫 Will Quick Community Church， 这 Will Quick Community Church 叫做柳溪社区教会。这个柳溪社区教会的主任牧师叫 Bill Hybel， 这个 Bill 呢，这个人呢，中文名叫海波斯，翻译成海波斯，他很会管理。我见过这个人，我也去过他们的教会。当时我在威屯神学院，在那旁边在那里边追求的时候，我离那个教会很近，我就去过那教会。那教会很大，当时有15000人大概是，我记得我参加他们圣诞节的演出，圣诞节他们演那个圣诞剧啊，用的都是实物，连骆驼都是真的，骆驼羊啊那都是真的，牵着骆驼就进教会去演出。你像那教堂有多大我告诉你。这个主任牧师叫Bill Hybel， 记住这个名字 ，Bill Hybel， 海波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教会需要勇者》，这个有翻译，大家可以去查着看。在这里边呢，讲了啊，他还有一本书是他太太写的，叫做《一个教会的成长》，好像是这个，还有个 ，maybe 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两本书我都看过，我都很感动。他很会管理。他认为主任牧师啊，他认为主任牧师是教会的带领者，他认为主任牧师呢应该在教会的这个管理的层面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那么他呢也把这个教会的这个管理的人才呢分出了十种人才，他认为有十种。那么每个人呢都会有恩赐的，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那么每人恩赐不同，他认为主任牧师最大的恩赐并不是讲道，主任牧师最大的恩赐也不是这个宣教，主任牧师最大的恩赐是把每个弟兄姊妹的恩赐发现了。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我们赞不赞同啊？赞同，有的赞同举手赞同了。他认为主任牧师最大恩赐是发挥会有的恩赐，发现发挥会有的，把它用到该用的位置上去，这个教会就会有爆炸力出现，那么就会爆炸性的增长。这个观念 是针对着今天的教会，我们不是用恩赐服侍，我们乃是用职分来服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做了长老了，其实我们这个长老并没有教导恩赐，可能我们是管理的，却把它放到这个，因为你是教导长老嘛，就得讲道啊，执事就不能讲道，可是讲道把人都讲跑了，你知道吗？啊，也有这种问题出现。所以呢，这个 Bill Hybel 提出一个观念，他说现在啊，北美的教会面临着20%和80%的现象。什么叫20%80%现象？就20%的人做事，而且身兼数职。那么80%的人呢，做礼拜，坐享其成。这些人做礼拜啊，从年轻做到发白，啊，一直做到见主面为止，还是在做礼拜。他们也不参加教会的服事，也不去传福音，也不去生养，啊，也不去生养。所以他这个观念，所以他就提出要人人服侍的观念，这也是我们丰收教会的第四个意象，叫做人人服侍的教会。那我这个意象在祷告中也是受过 Bill Hybel 的启发啊，人人服侍。在我们教会我说过，第一次来你是客人，我给你端饭，那么我来跟你谈话；第二次来你就主人，自己端饭去；第三次来就仆人，给别人端饭啊。所以你要成长，要给自己一个目标。所以在我们教会第三次来，你不要想说你还是客人，没有这事情，你应该做主人了啊，做仆人了。从客人到主人到仆人，这个飞跃就是三次聚会的时间啊。我不会跟你说三年，那个太晚了，三年你已经太晚了。所以这个，所以我在我们的教会的服事都是以小组为服事，所以每个礼拜天我们都有午餐的。这个午餐是很大的服侍，你想300多人吃饭，喝家多少盘子碗啊，然后呢多少人端饭，那么儿童管理饭食拿饭啊，取饭，甚至有时候做饭，那么这多大的事故。你想每个礼拜天讲到这边牧师讲到的时候，大概有20-30个人不能够听到，来参与各样的服侍，儿童的服侍啊，这个餐点的服饰都在外面在准备着，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参与小组来轮流。那这个组一个礼拜，下组一个礼拜，那样，然后当你这个组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我们会把牧师讲到的这个 VCD 这个做好了送到你小组每个会友的手里，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不见得有时间上网，他们可以开车来听，那开车的时候可以听 CD 啊，来听这样的信息。所以这个成长的观念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所以 Bill Hybel 认为啊，他认为说教会不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而应该是人人参与服事，每一个会友身上都具备有领袖特质啊，领袖不是杨牧师一个，是所有的人都有领袖特质，对不对？那么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可是发现这些领袖特质的人是谁呢？主任牧师。因为主任牧师有权柄，他可以使用你，那问题就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提出来大概有10种的恩赐，大家记一下，我要考啊，10种的恩赐。每个人他说会有都有10个特点，这10个恩赐呢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表现，有的人身上有一种，有的人身上有多种，嗯，所以你要根据恩赐来把它放在该放的位置上，来参与服事，来配搭服事，这样建立基督的身体，使基督的身体更完美。第一个是异象型的，我们也叫它先见型的 ，visionary， 意见型，意象型的，知道意象吧？没有意象，怎么样？民就放肆，啊！我那天讲了什么叫放肆，放肆就随随便便，啊，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种人呢，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呢，内心清楚地看到未来的景象，他会看到一个图画；那么，然后呢，有永不疲倦的热情，这人永不疲倦的，为了他的意向啊，我告诉你，他见到人就跟他分享意向，他不会让你停留下来的。我的老师赵天恩就是这样的人。赵天见到人就跟你谈中国的意向，啊，记得有一次他给一个美国人理发，他理到一半的时候，这脑袋正好理一半，这边理了这边没理的时候，他就手舞足蹈讲到中国的意向，这个忘理了，就他俩就讲啊讲啊讲啊讲了2-3个小时，结果时间到了，那人坐飞机走了， 他也就忘理了，他们就把他一边在走飞机场的时候开车也在讲啊讲啊讲啊，下了飞机大家笑，那人是头是这样子的，那个外国宣教士。所以这个赵牧师跟我讲，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他的这个，给人剪一半就讲的时候，就坐在人前面就拿板凳，忘了就开始就讲中国的意向，未来我们怎么样在中国宣教，我们建立八大神学院，因为中国有八大军区，然后我们这个然后我们都建立什么的教会大片小片啊聚会点，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三级培训，头三个月的培训再服侍一年，再回来六个月培训再服侍一年，再回来三个月培训，然后三级培训以后就可以给他们拆派出去怎么样，让他们独立的牧会。你看他这些意向是不是很清楚啊，永不疲倦的热情，这个我有点像他。我见到人就讲丰收的意象啊，永不疲倦。有人不认同意象没关系，我也不会跟他闹意见，我就天天跟他打电话聊说，他见着我请我吃饭，我就说这个，给他说最后烦了，说你干吧，牧师，你想怎么干怎么干吧，我们就支持你好了。有的时候你给他说烦了，他就不反对你，你知道吗？你不断地跟他说说说说，你要不疲倦，否则他一阻拦你也不干了，那麻烦了。你这个意象就说明这意象是假的，不是从神而来的。如果从神而来，那一定是永不疲倦热情。然后呢，第三，找到机会就向人分享你的意向。然后你时间的坐标上永远是以未来为导向的，不是以过去。那么你呢是理想主义者，充满信心，吸引人跟随，而且呢最后是付出一切代价为了达成意向。这个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人，对不对？亚伯拉罕为了建造一个神的国度，那么他一直这样往下走的，这个是了不得的。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有意向型的人。第二是有方向型的人，方向型的人做事情他会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他有这个制作正确决策的智慧，对人类的心理和事物运用他有洞察力，那么他能够正确的评估每个选择的长处和短处，他会很正确的运用他的资源和人事的布置，在关键的时候他会引导团体的走向。比如说这种方向的人在面对着教会前面的时候，是走灵恩派的路线呢，还是走福音派的路线，那么他懂得会做正确的选择。比如说是建造小组教会呢，还是建立传统教会，他会根据会有的体制来分析。那么比如说是先盖教堂呢，还是先聘请教牧同工，是向外增长呢，还是向内训练。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我们教会在罗，我在罗城基督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到了900人，三年了900人，突不破1000人。所以大家一直祷告说我们怎么能突破1000人，我们就找这样有方向型的人，最后发现教会里没有，那我们就找专家，找 professional 的，到福乐神学院找了一个职堂的教授。这个教授啊，这个因为大家说话的时候都没人听了，你讲的是他的，他讲他的，大家都觉得没有道理，我们很难突破1000人，1000人也是个瓶颈啊，200人是个瓶颈，1000人也是个瓶颈。后来找到这个专家，这个专家的预算是30,000美元，给他半年的时间做 study 做研究，他做好了这些 research 以后，他给我们一个建议方向型，我们该怎么走？哈哈，我告诉你，有意思，相当有意思。他30,000块钱也拿到手了，半年给了我们2个字儿：职堂。本来我们想建一个超大型的教会，但是他就给我们2个字，这2个字1个字15,000美元。其实你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职堂也是个方法，可是你说话没有权威，他有权威，他是专家。好了，那既然专家说了，教会也没有异议了，也不再讨论了，这就是职堂吧。啪，就跑到圣盖波指导一个分堂，结果很快圣盖波指导就那个分堂去的时候就带了400人去的，那这边是500人，那边400人，那400人很快达到有800人，那这个又回到900人，1000多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罗盛学校已经在洛杉矶植了6个堂，每个堂都是1000人左右，现在已经6000多人了。所以职堂是一个很好的观念，职堂我们要做超大型的教会，付出的代价会太大，尤其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不太适合超大型的教会，超大型教会就是团队了，因为你不可能建一个很大的教堂，好几千人好几万人在一起聚会，可是你把它分散到各地区的家庭里面去，你就很容易建造一个超大型的教会。所以我说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不是韩国赵永基的教会，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 我们大陆教授很多的团队都比他人多，几百万人的有的是，好几个，对不对？那是因为他们直堂不断的直，不断的直，生很多很多的这个小的聚会点，很多的传道人出现。所以我们不要用老鼠会来比喻教会啊，但是我们可以用兔子的生殖方法来比喻教会啊。大象好几年生一个孩子啊，还很费劲生出来，可是兔子呢一个月就生一窝，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教会不是要学大象，不要做太大的大象，要做兔子啊，很快的生殖，兔子繁殖是最快的。我不知道你们养不养兔子啊，养兔子繁殖最快，很容易这个脱贫致富的。所以像圣经里边这种方向的人有一个叫加玛列的，就是方向性的人。当时使徒们被带到公会的面前要审判他们的时候，那么加玛列提出一个方法，加玛列说这些人呐，这个如果是真的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又要攻击他们，就是攻击神了。如果他不是从神而来的，不要怕他们，因为当年他们历史上有个叫丢大的，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的人约有400，当他被杀了以后，这些人都鸟兽散了，没有关系。所以如果彼得他们真从神而来，我们抵挡他们就抵挡神，攻击他们就攻击神，如果不是从神而来，不要怕他们就完了吗？所以这是个方向性的，他当时给公会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基督教应该感谢加玛列的，加玛列是保罗的老师，对不对？公会的很重要的人物啊，这个，所以教会后来就发展起来，他们把彼得、约翰给打了，也是打了39大板啊，然后放了，这个教会就开始了。那所以我们发现，我们教会如果有方向型的人，那么也很重要。第三个叫策略型的人，策略型的人呢，一个人有目标、有意向，你需要有策略型帮助你把你的意向达成，变成达成意向的具体的步骤。这个人就是策略型的人，他懂得主任牧师提出意向，做了梦了，他主动把主任牧师的意向怎么达成的意向呢？他一步一步的从训练童工到筹款到职堂到建造到推广，那么这种人他能提出可行的方案，他能去执行这些方案，他可以分成目标啊，把这个一个一个的建造起来。这个休斯顿有一个教会啊，就姚明打篮球那个城市，那么叫做休斯顿小斯顿圣经教小斯顿中国教会。那么原来那个牧师是个新加坡人，教过我教会管理学，很会管理。他当时建造一个1000人的教堂，刚建完搬进去，他就想到下一步了。我们刚买一个建1000人的教堂，我们先享受几年吧，大家先教育几年，下一步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很会说属灵的话啊，可是这个人不是的，下一步他觉得很快中国人越来越多的移民，我怎么办把这个教会发展出去呢？他就开始没事开车的时候他就祷告，哎，突然他看到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大概有39个 acre 39英亩，巨大，这个土地上面有10头牛啊，他就查个牌子要卖39万，1 acre 1万美金，他以为他看花眼了的，他觉得应该是390万美金才可以，他以为看花眼了，他就打电话，人说没有错，就是39万美金。那个地方正好中国移民越来越多的地方，他就要买，他就回来跟弟兄姊妹说，这块土地我们要买啊，我们不买就没有机会了。为什么放10头牛呢？因为德州有一个法律，只要你放9头以上的牛就叫农场，不收税，就免税了啊。所以那个老板放10头牛也不管，那牛就自己吃啊，自己在那儿，反正就慢慢就变成野牛了。嗯，但是弟兄姊妹不同意，弟兄姊妹说，牧师啊，这个不要乱来，我们刚刚建的，我们还欠了300万的债呢，外边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你看赶紧把这个债还清吧，那个地方咱们现在买了，你说你买干嘛又不能马上建，对不对？我们还得贷款。那弟兄姊妹不同意，可是这个牧师是一个有这个经营型方向型的一个人，那他怎么办呢？ 策略型的。他说好，弟兄姊妹，你们不买没关系，大家不同意，我跟弟兄姊妹说过，弟兄姊妹不同意做的事情我不会硬做，那怎么办呢？我自己买，我去贷款把它买下来，有一天教会需要，我把它奉献给教会。这话一说，弟兄姊妹觉得扎心，觉得牧师好了好了，买吧买吧买吧，既然你这样，还是不要你自己买了，我们咬咬牙买下来，买下来了。今天这块土地建造成美国第一大的教会，叫福变教会，这个教会已经3000人了。他在把这个土地买下来，第二年他就开始建造一个体育馆，在那里面又是贷款拆派，他从他的教会拆派出500人，因为他教会有1000人，他拆派出500人，一半的人，3个牧师一起去开拓一个教会。他的策略说，这个雪球越大滚得越快。那这是在美国，可能在中国不见得适合中国国情，可是我们会知道，这种经营型的人呢，这种有策略型的人呢，他的思想永远是超前的。我告诉你，结果呢，500人去了，那边中国大量的移民搬到那个叫福变那个地区，所以他们把它写成福变，福音变传的福变。哈、oh, ，gosh， 啊，名字也好。然后刚开始没有建之前，整石头牛在里边晃荡着。然后他牧师没事就开车去找牛去，在里边旁边还有一小河，我去了还看到有鳄鱼，啊，鳄鱼没有关系，不要害怕，鳄鱼可以吃肉的，很好吃的，所以后来他们建造了一个教会，500人很快的现在变成了北美最大的教会，你看有策略吧？那当然，这个教会福变教会也继承这个传统，当他们建造教会，他们立刻发现西区的另外的地方。他们又到那里去买土地，又拆派一批人。那时候土地很便宜，现在这个39个 acre 值多少钱呢？大概值1000万。这短短的十几年，从30几万到1000万，这是神的管家，对不对？做牧者的也要有管理的恩赐，一点管理的恩赐没有啊！建造教会，也是随随便便。那么还有第四是经营的型，经营型的人，manager 型的，他有行政管理的恩赐，每天可以照顾细节，组织人员资源，监督系统运作，注意细节的进行。那么约瑟就有这样的恩赐，约瑟是经营型的，约瑟是宰相，对不对？他知道7年的荒年，啊，7年的丰年，我们怎么面对未来7年的荒年？他不是吃光喝光分光，啊，他是把七年丰年的所有的。粮食积攒到仓库里去，然后到荒年把土地买回国有，归给法老。经营性的人物，还有是鼓舞型的人。这种教会特别需要鼓舞型的人，尤其今天的教会，因为我觉得中国教会最需要鼓舞的人，因为中国教会的人，中国人爱说消极话。中国人这个毛病啊，从祖先来的这个咒诅啊，学说消极话是一种咒诅。我认为我们见到别人的好，我们就看不过分，我们就给人说消极的话。我们看到人教会建造的很好，说教会建造好有什么用？那么多人，他们信仰不正确，你怎么不正确呢？你怎么知不正确呢？你建造正确，你小猫3-2只建造20年还是那么2个人，你正确，你正确人就该多。如果你讲到正确，按照圣经说，他们天天同心可以在殿里家中敬拜神，得众民的喜爱，神就讲人天天加给他们。如果你是合神的心意，神一定会把人天天加给教会。我们今天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小教会批评大教会，哦，那个牧师胆量真大，自己牧养20-30人可以批评好几千人教会的牧师，我觉得胆量太大了，也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们这种鼓舞型对教会是多么的重要啊，多么的重要！弟兄姊妹到教会，记住我在教会强制操练弟兄姊妹，我们一个礼拜不要说丧气话，好不好？说了丧气话就画二杠，看到你一个礼拜有多少杠啊？有的一个弟兄认真的执行，一个礼拜画了700多杠，说了700多句丧气话，这一个礼拜你说他多能说吧？后来他越来越操练越少，后来我说不行，一个礼拜不行，一天。认真的操练，做从多到少，不要说丧气话，丧气话，鼓舞人啊， 孤人的人呢，他对人的心理状态和工作态度他有高度的敏感，他知道如何帮助人做得更有效。比如说我们儿子他去念书了，回来拿了个 B 的成绩，那我们是鼓舞他呢，还是论断他批评呢？我们很多中国家长说，你怎么搞的，怎么能拿 B 呢？那你怎么拿 B？ 当年你大学还没考上，你说儿子你知道吗？你可以这样说，不错，成绩不错，不过还可以更好，这就完了嘛，他就很高兴，知道吗？你不要把他整得灰心丧气的，他已经付出很大的力气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就是干别的没本事，训老婆孩子本事可大了，在单位被老板训，回来就把气撒到老婆身上，老婆就撒到儿子身上，儿子就撒到狗身上，狗就咬了猫，猫就找老鼠，我告诉你，这一串家里就不得安宁，对不对？如果你祝福一下子，这问题就都解决了。这种人呢，能够传播热情，激发潜能，也能够跟别人共庆成果。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我们可以跟别人共同的面对困难，但是却不能共庆成果。很多的教会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见到起来突然大家要分胜利果实的时候，就要分裂了。不行，这个我不能这么跟他干，我吃亏了。我们应该想到神的国度，我们自己没什么可吃亏的。我建立这丰收教会，有个弟兄姊妹说，我不可能永远一辈子在丰收教会，但是我走之前，我一定把这堂给你们建完。这个堂要建完，一切建完，我就交出去了，我就走宣教去了。因为这教会不是张伯礼的，这是上帝的教会。我们只是在其中有一段时间，神让我们来带领这个教会，我们就忠实的建造这种教会。这教会是神的，不是我的。我不永远是这个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见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鼓励人跟别人共享成果啊。那么第六点是牧养型的，牧养型的人是首先的特点就是爱他周围的人，懂得关怀、支持、带导，甚至懂得倾听。我们今天很多的牧者不懂得倾听，人家跟你讲了两句话，你就开始给人分析了。其实有一天我们教会一个执事夫妻吵架，找我到他们家去，我讲完道，礼拜天是挺累的，我也不愿意讲话。这个因为牧师你知道，礼拜天讲完道了，这话就少了。没讲到之前，他可能话很多。他一个礼拜讲那么多话，中午跟陪大家吃饭，下午就一句话都不想说了，回家也不想说话，跟孩子也不想讲话。他找我去辅导他，我就很为难。不过我还是去了，我到他们家，他两口子就讲啊讲，争先恐后的讲，我听了俩小时，我一句话都没说。一个我不想说话啊，第二我看他俩说话插不上话。等我讲完了以后，等他们讲完了以后，我说那我们祷告吧，我们就祷告完就吃饭，然后他就不问问题了，解决了，啥问题都解决了。那个弟兄就说，牧师，你听了我讲这么多，我心里就透凉了。其实我就想跟找个人说说。说说我的苦衷，说说老婆给我带来的委屈和伤害。这老婆说行啊，他你看他说完也就痛快了，行了。这老婆是很能干的，当然能干的女人就是丈夫就很难受，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很简单的事情，都是北京航天大学的，能干那姐妹，那弟兄呢，这个没有太太能干，所以老受委屈，心里就。受委屈也不反抗，也不说，就憋着，就越憋越多，有天爆发受不了了，吵起来了，找牧师把他都说出去，出去了。所以倾听也是牧者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对不对？倾听。所以呢，这牧养型的人呢，他能够这个擅长建立关系跟他的会友。这个关系不是在事工中，不仅是在事工中建立。主要是在情感上建立。我今天上午讲到说，很多的会友啊，认同你的意向是认同你这个人，你明白吗？他不用认同你的人呐，你说的天花乱坠的意向他都不理你的，可能你说的跟他想的一样，他都不愿意认同你，因为他不愿意跟你同工。所以一个领袖会牧养的人，一定懂得跟你的同工们建立感情啊，这种感情是带来认同。我们知道大卫在亚杜兰洞带领了400人，对不对？这400人什么人呢？是耶和华的精兵吗？ 刚开始肯定不是了。圣经说瘸腿的、瞎眼的、欠债的、愁苦的，没一好人。可是大卫呢，在亚杜兰洞把他们带成了耶和华的精兵，后来这400人成了大卫治理国家的辅佐人物，对不对？都在那里边吧，军长啊、先知啊，那不都在那里边吗？都在那里边。所以当大卫牧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已经和他的会友们成为一体，这些人跟他打了天下，对不对？你看撒母耳下23章，那个大卫有一天呢想家了，就说我多想喝伯利恒的水呀、Oh my gosh， 他这些3个勇士跑到打冲破腓力士的营盘，2个舞剑一个提水回来给自己的领袖喝。你如果你有这种同工，你就感谢主吧。你有一天说多想喝家乡的水呀、哇，你的同工们就不怕冒着风险花好几千块钱买机票到中国给你滴了壶水回来，你就成了，我告诉你，对不对？要我就喝完抹抹嘴，像南征北战似的，家乡水真甜呐。大卫怎么说？大卫没喝嘛，对不对？大卫把它倒了。大卫说：“这是勇士的血，我不能喝。”把它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你想这种领袖？你想这种领袖？我是真的是喜欢大卫，我不仅喜欢他的帅气，我也喜欢他的这个亲和力和能力、智慧、才华，当然我也喜欢他的坦诚和认罪的态度。当他犯了罪，他忧伤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不管他犯了什么罪，他犯了奸淫的罪吗？就他还是最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我的老师啊，我在神学院的老师是研究大卫的，那个我们的副院长也是，他研究大卫40年，他说他40年跟大卫同吃同住，每一天想的是大卫，说的是大卫，睡觉是什么梦见的是大卫，反正就是大卫。所以他一讲大卫的时候眉飞色舞，所以这是了不得的，我觉得是了不得。我们应该有些圣经里伟大的人物的品格，我们要学习，鼓舞型、牧养型，他都有，第七种是带队型。带队型是找到合适的人成为团队，他能找到几个人到一起，把他们放在一起，然后不管他们能力性格有多么不同，但这个带队型的能够把他们发挥出来能力，发挥他们之间的潜能，给他们使命、责任、目标，这种带队型的人物。第七种带队，一会儿给你们写黑板上吧。第八种创业型的，创业型的善于开荒，我们有的同工就善于开荒。我听他们说，开一个是给别人一个，开一个给别人，让他牧养，他不行，他坐不住，他就愿走来走去的，你知道吗？开荒啊，但是开荒要注意，这种人也有缺点，有的是像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掰一个丢一个，掰一个夹过来，再掰一个，再掰一个，底下就丢一个。所以我们呢，我们团队有个好处。团队同工，如果你是个团队，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当你建造一个教会，团队就给你找合适人来牧养，所以我们，我觉得这个有些团队的这种服饰非常美，就在这里发挥每个人的特长，有的人其实我就是个开荒的人，我是个开荒的人，我牧养了几年我就坐不住了，我就要走出去看这块需要，这块怎么没有教会呢？这个怎么可能呢？这不行，我们得开荒去。可是我一开荒，我家里就没人牧养了，你知道吗？这个里边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培养牧养的人，开荒。我就想，我原来从神院出来的时候，我就见到这丰收教会的时候，但是冒很大的风险呢，可能几年之内要吃很多的苦啊，而且那么多的失败的教训在你的前面摆着，对不对？所以我的院长刘福礼院长给我一句话，说如果你一生中有一次开荒的机会，不要放弃它，这是难得的一次经历，哪管失败。也是一生中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所以这是这种人呢，就是创业型的，他有，因为他能看到异象，他有用不完的精力，他有冒险精神，那么第九种更新型的，更新型的会改造旧组织，他会给一些遇到问题的教会开处方， 他喜欢献身于困难的教会或者软弱的教会，他以能够影响改变这种现状为快乐。嗯，他看到困难他不怕，他认为的困难是服侍主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有的人是这种人，有人这种人。那么最后一种，Bill Hybels认为是整合型的。这种人呢，善于和不同的宗派、不同神学背景的人建立合作关系，富有弹性。他的人格是有创意的，富有弹性的。他懂得骄奢，也懂得让步，懂得包容。他有交往各种人物的能力，人格特点是心胸宽广。这种整合型的人都能做大领袖。嗯，我跟你讲啊，凡是不管华人教会还是西方教会，做那种最大领袖的人都是整合型的人。带着的贝利罐葛培里，对不对？美国最有影响的当年的传道人，他的葛培里的布道会里边大概就是有四十几个宗派的人一起服侍，四十几个宗派的人，不同的宗派背景的牧师跟他一起服侍，他们从来不为神学去争论的。因为葛牧师就定了一个原则，在葛培里布道团不可以因着宗派和神学的看法不同争论，他们所到这里来认同的不是宗派，是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领人归主啊，使美国福音化，这是他们的目标。那么来了都设计，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用葛培里的布道团他的那个特会来开特会，哇，那次我们不错，我们筹了$10,000啊，那个到加拿大筹了$10,000，有一个公司啊给了我们$10,000，我们所有来参加会人都有机票，免费机票，我们请的讲员都是最最棒的啊，我们请了唐崇荣牧师，请了于洪杰弟兄，那么还请了谁啊，于立功牧师，我们那次都是大牧师，那群星灿烂啊。像我们这些小传道，我们就给他们这个接站呐、这个然后做主席主持会议啊，给录音呐、我们就干这个，你知道吗？我们一天一人做主席，结果头一天唐牧师讲道就开始批评别的教会，首先批评林恩教会，批评林恩教会就批评聚会所地方教会，先批这个林恩嘛就批尼托生，尼托生的神学好顿批，批完以后呢，因为我们那是有翻译的，那些美国贝利冠布道团的几十个牧师都在旁边听的，他们会听翻译的。听完了贝利当天晚上贝利冠布道团的团长就找到唐牧师谈话了，说在我们的这个地方不可以批评其他宗派，这是贝利冠牧师的规定。唐牧师说那我不管，我请来了圣灵这个怎么引导我我就怎么做，那我不管。这个里边就发生很大的问题了，后来他们就找我们这个使团说不行，你们的牧师不能批评人的啊，不可以批评人的。我们说我们的唐牧师批评是里边是有爱的啊，这个中国人喜欢听着批评，你知道吗？不像你们美国人批评一点就不行了，中国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批就批评，我们这肉皮就松一点，知道吗？像从小爸爸打两下子就舒服了，没事儿啊，跟他们解释。第二天我们当然也提醒唐牧师注意点，我们在美国的这个聚会里边当然唐牧师第二天就很小心的讲话，因为知道这是贝利冠牧，我们所尊敬的贝利冠牧师的决定啊，所以他们就是一种整合性的。那他就是，所以我们谈了十点，对不对啊？十点大家看，第一点大家记撤第一点是意向型，第二点呢，第三点呢，策略型，第四点呢，经营型，第五点呢，鼓舞型，第六点呢，牧养型，第七点呢，带队型，第八点，创业型，第九，更新型，第十，整合型。好了，如果你知道里边的特点，你写一写也可以啊。这个我说了，但是不一定考，我不会给你们那么多题，我不会占用太多时间，我把三分之二的时间给你们完成王牧师的考试，好不好？这个我说你们要复习，但是不一定都给你们考。好了，那我们看到说这个 差不多了，在牧养这个方面我也说的太多了，牧养的全名，然后呢教会的管理，我最后讲教会的管理。首先我们要认识管理这两个词儿啊，基督徒不喜欢，很多教会也不喜欢管理啊，这个管理。我们以为管理是属世的，祈祷传道是属灵的，所以我们常常把管理跟传道对立起来，这是我们中国文化观的，尤其在弥陀圣的系统真的就是如此的。弥陀圣系统不强调管理的，弥陀圣系统也反神职人员的，反这个牧师的，因为他不喜欢牧师，他们教会没有牧师。所以唐牧师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啊，我觉得唐牧师这句话说得很对，他说弥陀圣是最反神学的，可是弥陀圣是最后最神学，弥陀圣是最反宗派的，最后弥陀圣最宗派，小群是最宗派的，不让你进来他也不出来，对不对？你看呢，有的时候我们太高举了什么东西，我们就会交往过正。所以他反管理的，可他最管理，你看那个李长寿很会管理的，他反对管理，可是李长寿就一个人管理，他说了就算。你们看的邵宗兰牧师写的那个叫什么呀，从年少到发白，里边有一段记录，当时邵宗兰牧师要结婚，李长寿不同意，他都结不成。李长寿说这个姐妹不是上帝给你的，我不同意，你就得家长制。所以我们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啊，有家长制，有没有？承认我们有家长制，我们有家长制。然后呢，我们管理的方法就是，一个是家长制，还有家族制。如果这个教会都姓张，好家伙，我们什么我的这个爸爸儿子，爸爸英雄儿好汉嘛，对不对？当然了，这个然后呢，我的侄子。远方的表亲，这个整个的教会都是我们这些人在管理，别人对不起插不进来，这管理绝对不是科学管理。还有一种呢，叫做苦大仇深的管理，谁坐牢时间长，谁当教会的主要领袖，不管他会不会管理，会不会讲道，我坐20年，你坐15年，那对不起，我是教会的主要领袖啊，那某某某大叔，那就是要听他的，对不对？我见过这好多大叔啊，张大叔、徐大叔、苗大叔，哪个我不认识，都在我们家住，身上有很好的品格，可是他们管理的时候真的就是不是现代化的管理，也不是教会的群体管理。所以那我们真的要认识管理，管理是什么，我们来看讲义。管理就是有意识的协调人们的共同行动，达到一定目标的工作过程，换一个说法就是让适当的人用适当的方法去做适当的事，并且做得有效率，来达成共同的目标。管理啊，要考的，要考的，你们这管理的定义。那么管理的职能包括目标管理、目标计划、组织、用人、指挥、控制及评估等等。其实管理无处不在，只要有两个人以上为了共同完成一个目标，就需要管理。所以小到一个家庭、一间办公室，大到一家公司、一个学校，都需要管理。那么教会要不要管理呢？有人认为教会是属神的，所以不需要用管理这个词，唯恐有控制之意，也担心会阻拦圣灵的工作。其实管理就是管家、领导、监督、治理的意思，管理并非是高高在上命令或者压制人，而是说服别人与自己一同走向一个目标。所以牧者的管理，牧者的教会管理是一个成为榜样的过程。后边有经文，大家找着去看啊。管理是否属灵，不在于管理的本身，而在于管理者。管理在属神的人中就给教会带来祝福，在属世的人就给教会带来损害。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创世纪1章28节，起初神造人就赋予人管理的使命啊，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一切的走兽，对不对？然后呢，新约圣经多次提到教会的管理或者治理的恩赐， 在罗马书十二章八节，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圣经中有相关管理的例子，摩西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三到二十六节，初代教会选立执事，选了这个为了管饭食，选出了圣灵充满的腓力啊，也选出为主寻道的斯蒂凡，他们都有管理的恩赐的。那么教会是神特别招出来的一群人，为完成神赋予的特定的使命，对内是牧养，对外是传福音，所以教会当然需要管理。那么当然注意的是，教会的管理与世俗的管理有很大的不同，神是教会的最高管理者，教会的最终的权柄是神，教会的管理者只是神的用人，要向神负责，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换句话说，基督教会的管理是建立在以圣经为根基的原则上，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不会与圣经冲突，在这一点上教会不能有任何的含糊，否则教会就走向人本管理的危险，把神放在了一边。那么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的管理，我想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刚建立的时候关于管理方面发生很大的争论。我说教会需要管理，我们应该设立一个章程啊，章程，你们教会没有章程啊？有吗？有没有形成文字？有没有全体通过章程？教会的章程，这是管理的文本。章程主要定职责，我们的章程上网去查，上佛说教会 HCC 大内，如果可能大陆封掉了，所以这个章程是我根据好多的长老教会、圣公会、包括浸信会，我看了他们所有的章程以后，我自己写的，然后跟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谈。这个章程有一个好处，就是减少争论。章程里边有首先教会的职称、教会的名称，我们的教会叫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在美国北威州注册，是一个免税的这个 non-profit 一个机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享受着美国法律给我们的保护。然后呢，这是教会的性质，就是传扬福音、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教会的性质。然后教会的权力机构，第一，会员大会每年一次，这个会员大会它是最高的权力机构，他来决定教会一切的事工啊。然后呢，会员大会下边有长执会啊，长老的职责、执事的职责。然后我们就分有牧养的这方面的这个执事，还有管理的执事。执事是这个执事啊，我们讲的今天讲的是执事，就是服侍的意思，不是那个浸信会那个执事。那么这个主任牧师的职责，主任牧师是教会的属灵的领袖啊，他主持教会一切的圣典，为人施洗、传扬福音，忠实的在讲台里边传讲神的话，按时分粮。那主任牧师同时是教会的长执会的主席，那我们就确定了。那如果你不同意，你们教会不是主席，那你可以用别人，但是我们教会我是主席。这就在掰了里边就已经确定主任牧师是教会长执同工会的主席，这个不选的啊，你选出就是副主席，这个、不选的，这是主任牧师。如果我们聘一个主任牧师来，他就当然的主席，否则主任牧师怎么能够完成他的意向呢？所以我们很多主任牧师，我们都是看长老的面子，我们提出东西长老不同意，那就白扯了。那你干嘛要这主任牧师呢？你花了好多钱请他来干嘛呀？啊，对不对？所以他当然的有这个权利。然后主任牧师决定助理牧师的聘用，或者结束助理牧师的合同，这是主任牧师的权利。因为助理牧师是主任牧师的助理，助理牧师要向主任牧师负责，主任牧师要向会员大会负责，对不对？这就清楚了。所以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助理传道啊，一年满了，大家不同意再聘他， 因为这助理总长很年轻，也不太跟丁总怎么会处理关系。我想留他，我想留他，大家一投票，哈 ，my gosh， 九个人六个不同意，我不投票，我从来不投票。他们投完了，我会说服他们。最后我说，我想再给他一年。大家说，我们都投完票了。我说，你们投了票，你们都违宪了。你们去看我们的章程宪法。他们一看，哦，助理牧师是主任牧师的职责范围。我说你们越权了，这不是你们投票，但是我通过这个知道你们的意见了，没关系，所以这个决定不能做，这不是决定，我了解了你们对他的看法，这就可以了，但是决定由我来自己来做，对不对？那你说我考不考虑他们这六个长老知识的看法呀？我不能不考虑，我当然要考虑，因为他们代表了对这个人的看法，他在教里服侍的国校，可是这个决定是我来做啊，那不是你们，所以要清楚职责，这个职责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管理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从来不因为这些事情争论，当他发生大事的时候，他会进入到这个职责里面，看这属于谁的职责，我们把它放到网上去，你们可以抄一些 copy 都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在网上，嗯，很多教会来借用我这个东西，很有效，很有效的。然后最后这个 bylaw 规定，如果万一教会解散了，我们就卖掉所有的财产，还清所有的债务，其余的上交给国家，或者捐给其他的慈善机构或者教会。你看这很清楚吧？将来教会的财产也没有什么争议的，争什么议啊？如果教会要解散，那就卖掉了，就还清所有的债务，然后就捐给其他的教会机构就完了。如果你没有教会机构，交给政府，一分钱都不是你的，没人个人不可以分的。那教会就很清楚了，就是这个也按照美国的法律定的，所以这个章程很重要，重不重要啊？很重要，这是管理的一个方法。那么财务管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讲到财务管理。财务管理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理，这个管理不好，就会在教会里发生纷争、分裂。那么甚至很大的问题，其实我们国家不也是如此吗？这国家的财务管理就是管得不好的时候，你一个公司你会看到贪污啊、腐败啊都会出现的。所以这个教会的管理，那么财务管理呢，我们教会有事工管理、行政管理、人务管理、人事管理和财务管理。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些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对财务管理这块教会很重要的事工重视不够或者做得不够。因为中国大陆呢，这个有的家庭教会连账号都没有，因为教会里不能有教会的账号，都放在个人的手里面。那么个人手里面大家不会管的，有的时候这个人如果他真的是有些私心的话，这些钱就出了问题，而钱出了问题，弟兄姊妹就受伤，教会就受损。所以这个教会的财务管理也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要建立合乎圣经的合理的教务财力管理体系。在概念上，所谓的教会财务管理是指为了完成教会完整的整体的财务管理工作所采取的措施，具体表现为教会的财务架构、各项财务制度和要求。第二，建立教会财务管理系统应遵循的原则。那么教会的和属事的机构有所不同，所以建立这个管理系统的时候原则也不同，原则也不同。首先，资源的来源，我们的资源来是弟兄姊妹的奉献，当然也有房地产或者其他的租金的收入，但是要记住，这一切的资源的供应者是神，是神，不是我们的智慧赚来的。有的人奉献钱多，教会声音就大啊，我奉献钱多啊，这声音大。我们有些传道人也是，谁奉献钱多就听谁的啊，不敢不听，不听怕他不奉献了，这个就麻烦了。麻烦了，要知道他的奉献是属神的。当然我们纪念这个人，但是这个钱是属神的。我们的教会在建造这个管理的原则的时候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我们每一年在会员大会上提出我们的预算，每一年的会员提出我们的预算，我们叫做 budget 预算。这个预算呢，我们大概分几点啊，大概几点？第一个是我们的宣教预算。第二个是我们的建堂预算。 第三个是我们的行政预算，第四个是我们的人事预算，第五个是我们的事工预算。事工预算里包括午餐呐、儿童需要的、青少年需要的、各个牧区需要的、搞几次福音出击需要的，那么这个怎么接待大学生需要的，这些费用都一清二楚的做出来。这个宣教预算占我们预算的比例是15%，就是不管我们怎么紧张，这15%是不动的，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是个宣教的教会，所以我们要这宣教主要我们要支持外边的教会，包括我们的职堂，包括外面的教会宣教室，那么这个杂志社，宣教什么电视台，基督教的，还有中国大陆的，当然我们教会的宣教大多数用于中国，这个预算是不能砍的。建堂的预算占我们教会是25%，所以建堂预算我们可以提出了特别的计划让弟兄姊妹奉献，可是达不到的话，我们从11奉献里拨25%放在我们建堂计划里边，这是我们每一年要存的钱。行政预算占我们教会15%，这个行政预算就是办公室的租金，教会聚会的租金，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咖啡米信呐、电话费啊、电脑 internet 的钱呢、网站的钱呢，那这个我们都属于行政预算。人事预算占教会的30%，这个不能够超过有的教会是50%，但是不能超过50%，如果你超过了50%，教会就不好运作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40%70%85%，那最后的预算就是15%但是我们100%这个大饼就画完了，这是画个大饼。那这个预算我们每年提出来，如果我们今年奉献是30万美金，我们明年的预算一定会提到40万美金的，这个我是给他提25%的增长，这就是你得往前瞻。你要有25%的增长，有两个可能来源，第一个会有增加，第二个弟兄姊妹生命成长。会有，如果没有增加，弟兄姊妹生命成长了，奉献增加，那没关系，那也一样的。如果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的慢，会有增加的多，也能够达到你这个平衡这个比例。所以你这个管理者，你这个牧师、主任牧师的脑袋里，你要有一个饼，你要知道你的钱都用在哪里。这要严格的执行到什么程度？首先在会员大会提出来，那很细的，每一项都有几十项很细的指标，甚至某一个钱都到个位数牧师的薪水一清二楚的写在上面多少钱今天牧师的薪水是多少钱的助理牧师是多少钱的，英文牧师是多少钱的，写的一清二楚的。所以我的薪水的教会不是秘密，谁都知道。然后大家投票，大家说主任牧师张伯利的薪水太高了，好了，那提意见，那我们就根据意见我们改然后我的薪水怎么定，是根据在北美的华人牧师的宗见合乎宗道，我不拿最高，我也不能拿最低，可是在我头两年就是这么定的标准。可是头两年我没工资，虽然我这个预算做出来了，可头两年奉献是6万块钱，6万块钱我占30%，还有一个 part time 的秘书，那我拿多少钱呢？1万多块钱嘛，很低嘛。所以你达不到没有关系，可是你不做这个预算是你的问题，对不对？可是到后来奉献越来越多了，到了那主任牧师当然就会拿到他当时给他定的预算那个标准。那弟兄姊妹也说，过去欠牧师的还给牧师，那他不是今年还一下还，是一点点还。 OK， 你这个目标不就定出来了吗？这很重要啊，不争论了，牧师也不要不好意思，因为你定好了你的比例嘛，对不对？就很简单嘛。然后我们建堂的施工我们也存，宣教的施工、人事的施工，如果这些剩下来的所有的 那我们就看哪里需要最大。我觉得建堂需要最大，所以我们所有剩下来的钱用不完的没有拿出去的都放在建堂里边。但是如果这个施工比如说宣教，有人又给我找说我、哦、哎呦我有一个好朋友到中国大陆宣教去了，需要大概10000块钱一年，那这个提的人是长老，那一定要加进预算里的。对不起，下明年再讨论，今年这个预算是不能动的了，你知道吧，就不能够再往进挤。这里边就从一年的会员大员代表大会100多会员投票把它决定下来，好了，我们的工作就是严格的执行。如果你来报销，我一看对不起，你这个不在预算之内，自己花钱去吧。所以我们教会不可以先拿钱，你买的东西是我来报销的，你来买东西之前你必须经过我们批准的，是不是在你的预算里边。我们很多教会就是弟兄姊妹有感动，看那个电子琴，哎呀便宜，夸家买回来，牧师我们要报销敬拜赞美需要，可是你在不在你的一年的预算里呢？不在，对不起，再好都不能要，否则你教会就一塌糊涂，你知道吗？你就经济上有时候捉襟见肘，你就搞不清的。这很重要的，你们家要不要这种管理啊？当然也要。告诉你公司要不要这种管理？当然要。所以我们教会有30几个会计师，本身咱们就学会计，工作也是会计，所以我们教会从监督到设计到管理这套都是科学的运作，然后在电脑里边非常清楚的显现。到年底之前会计就打过来，牧师啊，某某的哪一块比如说行政超过了，牧师那就麻烦了，对不起，下面就不能用了，下面就不能用了，收缩。这管理很重要吧，财务管理。那么这个财务管理，当我们列出这个表格的时候，每一年我们就通过一次以后就执行，然后形成了5-6年以后习以为常了，很习惯了，大家都遵守这个管理制度的这个管理制度的。如果没有花完的怎么办？第二年我们出现一个问题，这些小组没花完的，就小组也有自己的预算呐，各个小组我们有预算给他，没花完的他们怎么办呢？爱吃的人就带弟兄姊妹下馆子去了，那家伙挑好餐馆去，把弟兄姊妹都木道友整来，把它吃掉了，要我们的预算就没了。那么比较属灵的就买书送给弟兄姊妹，都给买掉啊，反给你花光它。后来我就说用不掉就不要故意花，用不掉就拿回来算了，放到建堂里边。完神还要用嘛，对不对？明年说不定这边有需要，就再增加。所以这个管理也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不会管理啊，你要知道耶稣说了，这个也是这个财宝会有虫子咬的，会朽坏，会盗贼偷的。你又不会管理，都5个手指头都是漏洞的，全是缝，全流走了。我告诉你，所以你要学会做神忠实的怎么样好管家，好管家。差不多了，我们的时间。那么大家回去看看这个讲义就完了，讲义就完了，我就不再看了，不再讲了。那么这个，但是这里边有几个原则，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说一下。那么首先，资源应用的原则是把它使用于天国的福音事工，不要使用于其他的。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就做上帝让我们做的，做圣灵不让我们做的，就好了。那么教会要不要投资在中国大陆？如果有了存款，要不要买股票？要不要买房产？这个投资要小心，要小心。尼托生弟兄当年投资了一个化学工厂，后来也带来很多麻烦，也失败了，也赔了好多钱。当然最后也被人家抓住把柄，最后共产党判的罪的时候，那也是一个把柄，说的有贪污。所以如果个人投资，没有关系。很多人找我说教会我们应该投资什么，我说你去买个人投资。教会尤其不能投资股票，绝对100%不要投资股票。你要买国债券可以，这是保险的，给你拿回来的。但是你要投资股票，你有一天就是不知道如何来面对。会有美国有个教会建堂存款了300多万美金，就放在那会计手里，那会计就自己就决定去买了股票，300多万，结果赔光了。就牧师要建堂的时候让他开支票，他开不出来，他得跟牧师说我犯罪了，那怎么办？判刑嘛，那这个就得交法律来处理了，没有办法的，因为拿不回来了，判刑了，对不对？所以管理财务我们是有严格监督的。我们出支票有2个人签名，我们教会5个人有签名的权利，支票我没有，我没有签名的权利， 五个弟兄姐妹有签名的权利，他们出任何一张支票必须有两个人同时签名来负责，一个人签的支票的支票 不生效的，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严格，在美国这边。然后每个月我都会有看财务报表的，每月的财务报表奉献多少，支出多少，盈余多少，然后每一项施工每一大块他们出去多少，我要清楚啊，我知道。所以你做一个传道人，你在中国大陆家庭教育，你更学会管理，因为财务上很容易被魔鬼钻空子，当魔鬼一钻空子，人就软弱了，就带来纷争，教会就带来破坏啊，所以要做神忠实的好管家。那么还有一个，牧师要把自己放在管理体制之下，而不是自己放在管理体制之上。我们同样的这个牧师也在管理体制，我们预算里边，因为你知道弟兄姊妹一来美国呀，华盛顿是个热闹的地方，白宫在那里啊，国会在那里，风景又很美丽，春天有樱花，秋天有红叶，所以很多人来我这玩，那都我接待他们到教会来，那都是不是我的朋友，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我接待他们呢，那都我掏腰包嘛，请他们吃饭呢，时间长了我也吃不消，说实话我也这个我的费我的预算就超支了，这个我们家那个管理预算的太太就给你闪红灯了，说你已经对不起啊，你预算已经超支了，那怎么办呢？那教会弟兄姊妹就通过大会给我一个月有1200块钱的啊，1000块钱的预算，就招待费。这1000块钱就比如说，你们到这个华盛顿来了，你是因为教会的施工，那我请你吃饭，那这个可以在1000块钱里面报销的。那你吃什么餐馆吧？如果你吃好餐馆，两顿就没了。你如果你吃普通的，吃个打卤面或者吃个越南粉，那你能吃好几百顿，上百顿没问题的，10块钱一次，1000块钱可以吃100顿，你看你怎么吃吧，对不对？所以我心里就有数，我一般刚开始我都严加控制，到年底的时候看还有点预算，那来朋友我就请他去好的餐馆吃一吃去。去年我的1000块钱只花了200块钱，没花什么钱，有的时候不舍得花教会的钱，那同工就说，牧师啊，你的钱没花完呢，你赶紧花呀，这个预算在里边呢，我说没有关系，剩下是转到建堂施工，不管大小，所以他们各个小组用不完的我也给他拿回来转到建堂施工，所以我们现在建堂我们可以有，现在我们65万买了一块土地，一把 cash 付掉了，我没有带一分钱。为什么不带钱呢？因为在买到这块土地到建设的过程中需要2年的时间最快，因为要到政府申请建堂许可，那么这个时间如果我贷款我要付那个 mortgage， 我不贷款我不付那 mortgage， 对不对？这样我就会省下了一笔钱来租现在的教会。所以这个领袖要想啊，就像一个管个家似的，怎么能够更有效的用钱呢？钱不是负面的东西，钱是中性的，你如果为神所用它就是好的，如果为撒旦所用它就是坏的，所以不要说我们一盘钱就不属灵，建堂要不要钱呢？知识宣教师要不要钱呢？我们今天的特会要不要钱呢？哪个都需要钱，那这些钱要科学的管理，好不好？那弟兄姊妹回去看一看吧，看一看。所以要鼓励你弟兄姊妹来奉献。那么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我建议啊，要有个财务团队啊，选的最好的，第一个并不是他的学历或者他管理财产的能力，是因为他的忠心啊，忠心诚实品格好的，选那么3-5个人成立一个财务的团队来管理你的金钱，尤其我们大的团队的领袖啊，你们要懂得管理金钱的，不要自己说了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可以的，一定要管理好，因为这钱是钱，是上帝的，管理的时候要把它用到该用的用着，该用的时候不要吝啬啊，也不能都为自己所用，要为神国所用。我记得我原来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就是非常非常大度，当然他不太会管理。有一天隔壁一个教会建堂， 他就说了，好了，我们这个礼拜的奉献全部给那个隔壁的教会啊，大家奉献完了，我一看一下奉献了7万，假这么多，我就说我们教会还欠100多万呢，我们房子，他们要一把开始建完这个教堂，他们一分钱都不贷款，那我们干嘛都给他呀？这个不合道理，给1/3吧。你说他就跟我急了，我就说了，我都说了给人家，我能怎么好意思不给人家？嗯，这个是很大度，但他也另外一方面，他就不会管理。我的侄子在英国有一次财务管理的经验，我教导他一次，他懂了。他在英国留学，他爸把房子卖了，为了这儿子留学。你看中国人这个望子成什么？成龙也好，成凤也好，反正总而言之是什么都舍得。一个BU 花园的一个很好的楼房，新的刚装修完，儿子去留学没钱卖了，这小子就是一个一年8000块钱英镑交了学费，另外7000块钱英镑生活费。可是呢，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四叔，我没钱了，我朝你借3000美金啊。张大嘴，3000美金呢，我一个月才挣这么多钱，你知道吧？他就要3000美金，我不活了这个月就。我说你干嘛？你爸爸给你钱了吗？他说我借给人了。我说你都借了？他说都借了。我借给谁了？一个同学。我说他为什么要借钱？他没钱交学费了。我说那他爸为什么不给他钱？哦，他买快递卡，买那个电话卡想投资，结果电话卡都是假的，赔了。我说你第一，你的朋友没了；第二，你的钱没了。我告诉你，他说不会的。我说我告诉你啊，你这就不懂财务管理。借钱可以，你只能借给他1/10。上帝他要我们1/10，你知道吗？你把你的所有的生活费借给他一个人，你在朝我借钱，搞三角债，这本身就是不智慧，知道吗？有这么愚蠢的人吗？你借给第二个，他做了那么大的错事，他应该跟他父亲说，他为自己的事业负责任，懂不懂？他才能接受教训，将来才能够成长。你害了他，你知道吗？然后这小子跑了，不还他钱了，他找都找不着他。我告诉你，这么多年都没找着这个人，一个留学的同学哪来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去啊？上哪儿找去啊？我当然不借给他钱，打工去。打工，这公子哥啊，打了几天就叫就哭啊，给他爸打电话哭啊。哎呦，他爸爸给我打电话，老四啊，你看着我的面子，赶紧给他弄3000块钱寄过去吧。我说，他说我的钱都在股票里套牢了。那也，我说你这儿子就是个败家子儿，说白了，我告诉你，不会管理，不会管理。我在美国，我从来没挣过大钱。大家也知道，我生了这么多年病，欠了那么多债啊，然后做传道人，工资就是一个月2000，从2000到3000啊。3000多一点，也就是这样的工资。我养一家人，我小雪上大学，一个月需要一年需要2万多啊。儿子现在上高中，马上上大学，又他又2万多，他俩一上大学，我的工资全给他俩还不够呢，自己还要吃饭吗？可是我不缺钱，上帝就像供应飞鸟一样的供应我，因为我会管理，我会管理，我有信心，我前些年我就把孩子的教育基金都买好了。去年股票下跌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圣灵感动我，我把教育基金所有的股票全卖光了。当别人噼里啪啦往下跌的时候，我是在最高处卖的。我也告诉了弟兄姊妹，我说了这个形式，手里的股票不要留，房产不要留，赶紧卖掉的。我讲约瑟的那个7年的丰年的时候，我就这么讲的，不听我话的全赔了，听我话的都赚了，感谢主，对不对？那去年房子下跌，跌到最低点，我把房子买回来了。在最高点，我把我的房子卖掉了。我不仅把股票卖了，我也把公有基金卖，我也把房子卖。我38万买个房子，我卖了53万。啊，现在我又把它买回来，哎，比那房子好多了，而且比那个便宜很多。这就是你服侍主，神给你的恩典。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灵感动了你，因为你看到了这个危机。 所以这有的时候我们要在管理钱财上，这个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好的管家。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这个就结束了，我的课程就结束了。那么考试呢，我一会儿你们先应付王院长的考试，一会儿复习。那王院长的考完了，我会写出，我顶多考五道题啊，顶多考五道题。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五道题，可能你们半个小时就答完了，不要太大的压力啊。然后呢，这个只要学的东西不在于你能考试怎么，在于你能够用它，在于你对你见到教会有启发、有帮助就好了。那么如果有需要跟我讨论的，你们可以发 email 给我啊。那我的考卷有要求的，我的考卷还有一项，这项不写没分儿，就是你的 title 职称、你的地址、电话、你的 email 联络地址，你要给我，我知道你是哪个团队的。要没分儿啊，你不写就没有分，好不好？我已经写给你们了吧？公不公平？公平吧？
公平。
我已经写给你们了。我办什么事都是比较讲公平的。我在我们教会里的奉献，我的十一奉献，全教会人都可以查。打电话打到财会的时候，张牧师的奉献今年多少？财会就一个 email 告诉你张牧师奉献多少，你可以查。但是我可以查你的奉献 ，OK？我要提这个长职同工的时候，我先把他的长职同工的奉献拿到我的桌子上，我看他有没有。我告诉你，不要嘴上说的很属灵，因为平等嘛，你可以查我的嘛，我当然可以查你的，但你不能查别人的，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查别人的？你说我要查张老三弟兄的电话奉献，不可以的，这会引起纷争。可你可以查主任牧师的，助理牧师不可以查，会计也不可以查，秘书也不可以查，只能查我的，因为我是教会的带领者。但是我可以有权利查你的，别人也没权利查你，平等吧，交换吧。所以我们在设立长老的时候、执事的时候，我首先告诉财会，我说我们提出候选人，他要做执事，我说你把他的十一奉献，拿过来。然后第二个，我会把我的对他印象和他参加聚会的记录，比如说祷告会啊、敬拜的会、特会、春令营。他参加这种除了主日崇拜以外的会议的记录，我拿着这两个记录放到一起，除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规定的之外，这两个记录很重要，所以我选人很准确，选人很准确，对不对？所以平等，所以我把 email 留给你们了，我把电话留给你们了，我把名字留给你们，也要留给我， OK， 好不好？那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伴随我们的一个星期，是吧？这个恩典真的是够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用，也够老师用，是吧？求你来使用我们这次的培训，让这次的培训，主啊，这一切的观念，从圣经而来的观念，都能在我们脑海中扎根，也能够使我们应用在我们未来的服事中。哈利路亚，赞美主，把荣耀归给主。主啊，我们在这时候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向你献上祈祷，来祝福我们的手中的工作，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我们的家庭，与我们同在，让每个学员，主啊，在我们这里考试的时候，有智慧的灵、启示灵伴随我们，是吧？不仅我们能够在考试的时候面对考试，喜乐的来面对，我们也知道这个考试只是检验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我们要应用学习所学到的一切的东西，为主所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一起来开口。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赞美你，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和敬拜，主啊，这几天，主啊，看到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主啊，让丰满的得着，主啊，让我们在基督里边，主啊，来建造你的身体，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爱里边建造教会上有份。哈利路亚，就求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位，使用我们，是吧？除掉我们的疲累，是吧？让我们在圣灵充满的里边，是吧？在基督的爱里边有份，是吧？求你来在这时候怜悯我们软弱的身体，也医治我们软弱的身体，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把荣耀归给主，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他们
考试的那个，
我都没写呢。还有没有了吧？请坐。有没有没拿到王院长考试卷的？那个我们那个姐妹管考试卷，姐妹。 下面的时间就是复习考试了。王院长可能把考试卷都给你们了，是吧？他不来啊？还有没有了？有两个没有卷子的。王院长的意思是什么？开卷考试还是闭卷考试啊？你们？不是他的什么意思？你要听他的。你当然最好开卷了，他是不是开卷啊？啊，开卷的哈，可以查考圣经嘛，可以看他的笔记嘛，可以看他讲义，对不对？那是在哪儿考？是回家考还是在这考啊？他没跟我说。啊。那就回去考吧，就回去拿考卷答去吧，回去吧。然后呢？
就是有一个那个那个什么自己的地址可以跟他们说。
等一会儿你来说，等一会儿弟兄姊妹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有话说。现在是快到四点了，一个半小时能不能答完呢？五点半能不能答完的？反正吃饭之前了，都给你们了，好不好？晚上我考，考完了就祷告，好不好？晚上我来考试，那你们就回去考试去吧，考试去吧。然后那个谁呢？晚上报告也行吧。福音书局朱弟兄，基要真理的书记，他们去买啊。你来说吧。
我把地址传给你。因为很多人提出要拿书啊，现在我把这个地址都给了这个小姐妹。今天如果你们有人有时间可以去拿三个地方，一个是福音书局在荃湾，那个地方他们基本上是需要的，他寄给的书比较多，还有就是政府里面讲的的新上道，他也是那个新道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回家。
啊，
这个书只是两本，
你们搞
定了，
就是两本了，
就两本了。
哎，
那我买了，
40块钱，把钱给王院长就行了。
我还以为你
是院长，
我才不管呢，我不经手财务，我明天不后天走，
今天这了，
明天
拿到签证了没有？
没有没有，他拒绝了。啊！
明天清早，他有一次有。
我明天要看房子。
肯定有，肯定要再有一次。
啊！
那天政府那边联络了，然后他那个负责大律师书籍的，他说你只要你要去，他都会特别给你预备。
对吧？
没有时间的。
我有，我明天看房子，后天还在，我后天晚上才走。
后天晚上走，那你看看，如果要去的话，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他等你。什么时候都可以，他们正常是五点半下班。
好啊，那然后呢，我也带不了，给我寄过去也行吧。我们付邮费嘛。
哦，那是寄到美国还是？
寄到美国。
寄到美国还是什么？
寄到美国。
行。
走水运，很便宜的，整一箱寄过去，一个月两个月我都不着急，对不对？就是要简体字。
行，
我们教会我因为有需要，他那套很好解经的，我就想给哪个小组长配一套。我们也可以给他们奉献。
他那大部分，你那边如果是美国，可能还要你过去，大部分一般都要。反正你过去看吧，他那些有
用，好不好？好，谢谢啊。
因为我也是在
下面。那个23，
脑袋都不 work 了。大脑不 work 了。哎，这么一块就被别人拿走了。剩一本了，谁给拿走了？那你要找到
这边是那个啥进去的。
给王院长。
我找不到他。睡觉。这门是那门需要买走。
OK。
我想找那个网址啊。
在中国吧。
我是在中国内地，我们那边的木子。
内地上不了这个网站。
那我可以在香港，我可以上网，然后带。
对，他可以 block， 这样。
我给您留一个我的。
好，你们都写在卷上就好了。
我那个不参加考试。
不参加考试了。
好
嘞，好，谢谢。生命权呢？牧师谁呀？
我们没有牧师，我们刚成立的一个小教
会。哦 ，OK。
好，周宇。那边有到北京的，可以给我。
好，一定。那个，
我考试你不用带着吗？还要带着吗？
晚上考试啊。我在不在这都行。
我先跟那个丁主任安排一下，一会有人来找他，这个让他安排好的话，你就
安排去哪儿啊？
他们一会儿要去书局，你打的桌子养着抓着。
没有，我这鼻子
今天不通气。
我妹夫教我按摩，按摩大按摩搓坏了。结巴了。
我是蚊子叮的人。
不是蚊子，这有药吗？什么药啊？
心情。那个为啥呢？
这没有，不可能的，不管他了，我也不去了。现在明天就看房子
了，
啊，看教堂，看完教堂了，后天就准备走了。明天晚上他们给我找了口条。你这不能住吗？你那小女孩不在这呢吗？
明天就走了，明天走
。
啊，明天走。
那我住你那儿，今天明天晚上。去哪儿啊？他？
回美国了，他明天回美国。
真的？
明天上午。
那明天晚上。明天晚上。
你是后天什么时候走？
我后天下午8点飞机，6点就得到。
后天晚上。
哎，真的，明天住在你那儿，就把那个什么，把那个。箱子放在明天晚上我们要出去吃饭，我跟王东方月见面，在那个大陆的一个传道人，在那个哪儿，在那个我跟他订的，他会打电话给我，如果他找不到的话，我们就在8点在哪儿见面，在那个沙田那个7-Eleven。
我那个今天那个 Peter 那个 Lisa 打电话，他们说明天下午还有机会见面吗？
Peter 跟丽莎呀，你见他
啊？明天是吧？
哎，明一会儿得打电话给他，明天再给我看房子去。
去哪儿？去
上水
是吧？
嗯啊。然后呢，他说库房的是哪儿多呢？库房那块不多，库房。
坟岭。
不是坟岭，坟岭的村屋。不是那边有村屋啊？
坟本元朗。
不是。
是在新界吧？是吧？
炭火。
太和，那行，那很近
呢、
啊，离大学很近。
太和是炭火呀，
火炭，那离我很近的、啊。
火炭最多，
火炭
都是库房。
赵天恩原来的牧师就在那儿，赵天恩牧师的原办公室就在那儿。
走，到我房间去吧。
等一下，我给那个丁姐那个安排一下，你哪个房间我就去。
阿奇、啊，录音，
来，
录音。你先等着，你好吧？你先在那等着。好、啊，你房间哪个房间？
我带你去。
你等我一下，
我带你去。